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现在非常有争议哈。现在网上经常看到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都提到这样一句话，就说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才看到的时候哑然一笑，但是再一想，其实作为一个在迈向老年过程当中的人，我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些新闻事件它被报道出来，某一方面说就算是一个个例，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鉴于最近一系列老人和年轻人发生这个彼此之间冲突的这个新闻事件可以说是屡屡见诸报端，包括一些视频也有，我们都看到了，可能对于老人和年轻人之间这种冲突可能就到了我们今天不得不来谈一谈聊一聊的这么一个地步。那今天在这儿哈，说到这句话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记得我们在有一期节目当中陶老师说了一句话，非常痛恨一句话，就是老人变坏了坏人变老了。为什么特别痛恨这句话？
首先我就是有一个观点啊，矛盾无处不在啊，过去讲这个像民族矛盾啊，什么阶级矛盾啊，现在也有对吧，阶层、
还性别矛盾，
现在还性别斗争啊，就是这个在西方特别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中国有一个意思是这个有一个词叫这个代际冲突，实际上我们过去有代际冲突，代际冲突是家庭里面比如说父子对吧，那巴金的家里面这个高老太爷和这个下面的要求婚姻制度，那在那个时代显得好像很是个很大的问题，在《红楼梦》里面也是代际冲突、啊、
贾珍和贾宝玉
对不对、啊
嗯、
那就是说这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在这个家里面争这个一直是个问题。那么在中国这个社会长期它是一个儒家思想主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这个从这个权力关系来说，这个老人的这个力量，或者其实你不能说老，你想想贾宝玉那时候十几岁，他爸在早婚的话现在也就是30-40岁
的样子，
这什么是老人？但是我们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你掌握了权力，你就是老的，你就是要被反对的。所以这个现在就是这个代际冲突，现在问题就是说从家庭走向了整个的这个公共领域。当然我们有吐槽是自己爸妈，就是在网上也有人也有，但很多现在就是骂的就是很多人的爸和妈对不对啊，就是这些人这个占领了这个广场是不是啊，公共汽车上你不让坐，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两个，第一个是放大了啊，放大互联网把这个东西放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谁掌握手机呢，谁掌握互联网呢？
您觉得是年轻人？
是年轻人嘛？你见过老人说是对这个年轻人拍着破口大骂，都是年轻人的这个角度来发泄他们的不满。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
邵老师，您赞成陶老师刚说，是因为年轻人占据到现在这个话语权，所以对老人的这个攻击就显得比较多吗？您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是否赞同之前，我本来想说呢，今天我本来是沉默的一群，因为我是利益相关者，我是属于。不管是老人变坏坏人变老，我在这一波里面，所以我怎么说都可能引起批评。但我呢首先想说一下这个坏人变老这个词怎么引起大家群体的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因为我稍微深度思考了一下呢，觉得是第一个，中国历来有一个词叫老好人，老好人呢一般说的是为人呢谦和啊综合啊，与人为善、但你考虑一下这个词，他说的就是老了自然变成好人了，按照我们陶老师的说法是因为荷尔蒙减退啊，后面这个问题可以再讨论。但无论如何老好人这成了一个形象品牌，也就是人老了就自然变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反过来说，看到那些有的老人啊，所谓为老不尊的啊，这个等等，反正让青年人看着不舒服的，到底对不对钱不说，他们就可能把他说成老人变坏了，但是这句呢还不刺激，他们要挖他们的根，就变成坏人变老了。
结合历史背
景，这么一转弯，这个词汇就已经有点刺激力了啊！而且大家
后者更刺激，
哎，大家就觉得哦，挺像的嘛。这不仅是骂这批为老不尊的人，而且他们的历史就不是好东西，这骂的就比较狠了。我觉得过了一点，
这个是歧视啊，谁是老人，这就是一个问题。这个我以前因为我教书教了很多年了，刚教书的时候有的学生就比我小两三岁，那我觉得自己是年轻人嘛，对不对？有一年07年还是08年，那时候我 搬到这个悉尼来，在某大学这个那时候开始上课，哎，有个学生造句，他是日本学生啊，造句。那个些句子是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我就想到什么时候，那学生写了造了个句子，让我觉得非常的 shocking， 非常震惊。他说：“每当看到陶老师，我就想到我的爸爸。”那这个时候
应该觉得很开心啊，
很尊敬
啊，对啊，就像父亲一样的温暖。
我有你爹那么老了吗？
是不同的角度。
那事实上呢，现在就发现很多学生爹还没有我大。那这个就是说
你主要是比较忌讳吧，你是说老了是吧？
那就是说这个，这谁是老人？这里面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过去我们小时候啊。我刚才举了这个贾政和贾宝玉的例子，那我们看电视里面贾政那个形象长胡子，那就是老人嘛。你推算下来三四十岁啊，三四十岁是老人吗？这过去人的平均寿命短，
寿命比较短
啊。那个时候我小时候看我父亲那时候三十几岁，他们那代人穿着打扮啊，冬天的时候穿的那种中式棉袄，你懂我的意思吗？那穿上那种棉那种衣服，那就是给人感觉到就是他自己就是起码就是非常成年人的这种样子，
比较刻板，
老成持重，
老成持重啊。对啊，那现在的年轻人三四十岁那个头发还染黄染奶奶灰 whatever， 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个那这就是说自己觉得自己老和别人觉得你自己老，这里面实际上就是有一个社会在变化，自我的这个认识也发生变化。所以你说某某人是老人，某某人是大妈，就是完全是你自己的一种看法。大妈被你称作大妈的人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了，是不是？网上原传出来的
六十几岁华为总监，
那就是说是一个很让人困惑的，就是我到底是
归在哪一类上面？
这个关于新的联合国年龄划分标准，我想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按照道理上讲呢，现在人平均活到80岁、90岁、100岁，60岁以上还算中年，很合理。以前40岁就要进入老年了，但我更多的今天还是说，让这种激情澎湃的辩白呢留给陶老师，我还是比较老气横秋的想说两句呢。就这个老人被歧视，一个从空间，一个从时间。空间来讲呢，是广泛的普遍的一个现象。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稍微晚一点吧，就看到过一本小说，好像是美国的一个作家写的，他写的一点魔幻现实主义，写一个老年人在很多小千年的追逐中间，在城市里面惊慌的生活，找不到安身之处。其实他不一定写的是非常具象的，他带点的魔幻，但他表达的是一个老年人在年轻一代面前的不自信、惶恐、无法生存。刚才我讲的老好人，我再说两句。其实我和陶博士也有过交流的，说到呢，其实对老年人的态度，从动物进化到人，它是有个过程的。陶博士也提到呢，像他这个老年人在以前的部落社会占用资源、占用人力，妨碍了整个部落的发展，
要生产力不发达，
他就可能要被消灭。这里面不仅是这样，你像大象，它老了，据说有的大象集体走向这个专门啊象种里面去，这里面可能是一种动物进化过程里面自然的意识。那么再到了呢，我们中国人传统上，老年人觉得能做尽量给小青年辈做贡献，不仅是我们亚洲国家，像那个日本人所谓福岛核电站，有一批老人自动的组织起来说，他们进去抢修，他们为下一代留下空间，这也是亚洲文化的一种。我们中国人巩志中著名的两句诗，落花不识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他总是老年人一种悲壮的自我牺牲，去保护下一代，保护他的孙子儿子，保护这个族群，这本来是非常高尚的精神。但现在怎么了？就是说一个老年人确实变了，这个青年人怎么这么不容的这个老年人的生存和有点快乐啊？最后一个我说，最高级的社会大同社会，老吾老，不仅是说以你养老的这种自尊、这种尊敬之心对待别的老人，而是整个社会要给老人尊严、生活空间和快乐。
其实这两个问题也一直不仅仅是我们在考虑，我相信很多的这个网友也是考虑比较多的，就是说其实现在问的比较多，老人怎么了？因为尤其我们从最近的一些这个新闻事件，我们先撇开陶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究竟什么定义为老，我们就看就是为什么最近这么多事情发生在这些老年人，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举动。那比如说前不久这个河南洛阳这个篮球场的争夺事件，老人和这个年轻人之间发生这个甚至有推搡的这个动作，还有不久前在这个视频上公布网络上一段很火的视频，就一个老年人在动车上面嗑瓜子儿，他吃了以后瓜子皮到处吐，这个当时一个保洁员过来就给他说，能不能请您稍微就是打扫完了就是不要到处吐，这个老先生是一边说好好好好，一边站起来就把干脆所有的瓜子到处撒，一边撒一边到处踢，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再加上还有前两天这个发生在四川的一个老年人，他跳河自杀，一个警察和一个辅警下去救他，给他套上救生衣之后，他把两个警察摁住，勒住脖子往水里摁，他说反正我也是要死了，我托你们俩年轻的垫背。
有这事吗？这是不是造谣啊？
哎，这个是包括视频，因为他们当时这个救助人的时候，这个帽子上带了一个叫做工作记录仪，就现在这种为什么现在包括碰瓷的也是，所以很多人在汽车上装这种叫运动记录仪，就是为了将来作为呈堂证供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证据在那儿。还有包括发生在青岛的一些老人，他们在成立这个暴走族，然后而且要走在这个超车道上面雄赳赳气昂昂，觉得老年人锻炼身体没错，但是就是这些行为举止让人确实有点难于理解，就是说这是因为网络太发达了被人给公布出来以前就有呢，还是说现在老年人的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这是我也觉得特别想不明白的一点。
当然这是被这个被媒体或者网络就是集中的这个报，这种个例我们当然不能否定，肯定是有的。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能就像某一这个群体的人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的群体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不要一棍子打。
那你这个干坏事的当然是年轻人比老年人要多得多了，对吧？
这个精力，从精力和体力上来
说，那当然是干犯罪也是的。另外一个就是当然是我们不否认这种情况存在，就是说这个老年人他的这个存在，老年人的这个存在，你们有一个感觉，你是没感觉到在澳洲残疾人特别多，但是并不是说澳洲残疾人多，是因为澳洲给残疾人更这个 youth friendly 的这种更友好的出行环境，对吧？那么更好的一个关怀，那么所以他呢就是你的这个看到的多，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老年人很多，那说明一个社会发展呢，这个老年人这个健康这个精力很好。那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看病太贵是吗？所以要跳舞
跳舞我觉得不单单是有身体的问题，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
交流，
一种交流，就是这个老有所养。社会实际上并没有给老年人提供足够的
空间
他让他娱乐交流。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可能是五六十岁的人在外面暴走跳舞吧，那你我们有没有关系到很多老年人待在家里出不来的？所以这个问题你不能就是说站在一边倒的这个角度，比如说有南京出了一个例子啊，老年人跟年轻人最后呢是倒了
彭丽
案，但实际上很多人根本就没有仔细去看这个所有的这种案件的这种前后左右，因为全社会对老年人就有这个偏见，而且那个老年人长得还没年轻人那么阳光那么青春，所以大家都把这个水啊都泼在那个老人上。实际上你回过来看南方周末还有很多报纸的这个报道，老年人和这个彭宇实际上发生了碰撞，
彭宇后来是承认，
他这承认了有这种，那但是谁会去关心去这个真相呢？大家
我觉得是这个法官当时的那句话造成了这个事情成为了遇到类似案件的一个里程碑。
不是，网民也是很暴力的，就是说花因为是个老人所以联系到很多连接碰瓷耍赖，这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刻板化了，就是把老人定在这个坏人的这个立场上，而且每个人只相信自己的这个以前得出来的这个印象。那么好的老人呢，你的慈爱的爹和妈，那这个都属于坏人吗？这都是我们对待媒体对待报道对待网络，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现在并不是一个独立判断的人，而是被别人灌输给我们或者我们自己个人有限的这种印象所限制的。
我还是有点杂乱啊，但是呢，我也把杂乱的印象说一说，代表我们这个群体哈。我其中不仅要讲，我也还想说一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
嗯，
第一个呢，如陶博士所说，这游戏被新闻媒体过分关注，过分这个放大了。他刚才有一句话很引人这个思索，就是说，哦，这为什么看到这么多残疾人？因为他给了他更多出行的机会。
嗯。
甚至你在平壤是看不到乞丐的，因为他没有，他就不许他生存。
嗯嗯，
就是说这么来说呢，就是说中老年人的现象，也是包括有一些我们讲的碰瓷啦、耍赖啦、广场舞等等呢存在，但新闻媒体关注过多也是一个原因。
嗯，
第二个要回答你讲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我作为这个族群里面的一员，我的分析，第一个呢，确实现在人的年龄和他的实际的表达需要有差异，以前小青年总是要求到了40岁最好就退休，帮我带孙子带孩子，你的房子给我，你的存款给我，这其实在农村是很普遍的一种，城市里面人嘴上不说，哦，发达的人可以，但很多人还有这种要求，就父母亲中老年，你出去跳什么舞，你买个菜啊，打两趟太极拳可以，回来你给我烧饭带孩子，这可能是很多中年人实际呢下意识里面的要求，对父母亲走出去他们就很不以为然。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包括故事讲到中老年不管自己的孙子了，在外面打麻将了、跳舞啊等等，也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反感，也确实存在，因为我们的传统的家庭关系伦理要求，要求我们老年人要继续为社会做贡献，这个好不好？哎，这个是好的，但是不一定说是这一代人受能接受的。第二个，现代人由于这个我们说了60岁依然很年轻，他要表达他的存在感。第三个呢，不能完全否认有一小批坏人变老了，这批人里面有一小部分可能以前就多少有一些比较暴力的倾向的传统，啊，那么到了今天呢，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的责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很多这样的事情除了少量的碰瓷是一种呢，或者没日子过了，缺得太穷了。第二种呢，就是比较狡猾的，但大部分人们反感的是那种集体性的行动，你像广场舞啊，你像什么暴走族，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你要考虑的一个群体，中国人就要表达存在感。我在澳洲看到一些摩托党，
搞组织是吗？
对，摩托党，他也是很多是表达存在感，弄出啊那么大的噪音。他其实不怕人家沉默而是他就要人家关注。
嗯，
我关注了一下，大部分是中老年，有小青年，但大部分是中老年。
嗯，
他要刷他的存在感，除了这个一些犯罪行为以外啊，那么这里面，但中国人几乎上一个人是不敢这样的。你在马路上，你一个人暴走，车撞死你。
哎，有一句话嘛，叫法不责众。
但就在中国呢，他尝到了这个甜头。只要群体，人家呢他没办法。这种某个角度讲，鼓励了这种群体性的有点恶心的事件的发生。
陶老师和石老师在讲的时候，我特别赞同一点，就是可能在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给老人或者说年长者足够的空间哈。因为我看前两天有个调查，就是有很多跳广场舞的老人，他们在被最近这个媒体密集的报道之后呢，有些人就被家里的子女劝退了，回到家里就不再去跳舞。后来这个有记者呢，有一个小报的记者就去做了一个采访，问他们怎么不去再跳舞了，他们说的可能家里人这个，而且社会上这个说法也比较难听，但是他们也觉得如果不去跳舞呢无所事事，他们觉得自己跳舞的目的，第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在中国看病比较贵，特别是大病，也怕自己生病，需要一种健身的方式。然后第二，就是石老师刚才说的一种群体的效应，有一种让他找到了家、找到组织的感觉。跳广场舞当中不少还是空巢老人，他需要找个伴儿，他有人倾诉，要找一种我们讲同病才能够相连，找跟自己生活处境差不多的。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香港就是有一点特别值得借鉴。我有一天专门去查了一下香港的老人怎么来安度他们的晚年，因为我们知道香港它的这个寸土寸金，它的土地是很金贵的。那比如说也有年轻人打篮球或者是些其他的这个踢足球，老人如果在那儿去想要跳广场舞，我们说类似这样的娱乐活动的话，不是也会发生这个空间上的这个争夺吗？但是他们香港政府就是很会处理这种 这种方式，他们把很多大楼之间的顶层啊隔出来，作为专门的篮球场。还有就是把那个立交桥下面，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现在目前很多立交桥下面都是空着的，他把它给拦起来，最后呢里面造成这个可以活动的这种运动场所。所以就是在罗斯可里做道场，很多地方是被立体空间给利用起来，这样反而他们彼此这两个代际之间呢没有什么可以去发生碰撞的机会。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就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嘛，
嗯，
就是说，
啊，
应该有所应对。
嗯，
当然，那跳广场我个人来说，我当然是，从美学上我不是太能够接受啊。这个，但是呢，我从内心里面我是很赞成他们这样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啊，实际上是，城市这个发展啊，人是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这个老年人他能把他凑到一起，你看我们在这个澳洲的话，老年人来探亲的，他自然都凑到一起，
成立一些联合联谊会，
他必须要凑到一起，然后他这个人是一种
抱团取暖，
他应该是抱团取暖，哎，也不一定啊。然后我父亲他就不愿意跟那些老工人退休啊，在这上面下棋啊打牌啊，他就看不起那个。其实我内心里面我就希望你退休了，原来他是技术员，那些人是普通工人，他觉得文化上，有差距。其实我就觉得你到年纪大了就不要去有这种界限，你大家能够比如说跟大家
没什么高工，没什么局长，
对，
你就是老人是吧，
你就是打打牌啊，老人也像小孩一样，就是 一种娱乐，就退休的这些人他能在一起用一种，我觉得跳舞还是比较文明的嘛，就是这种形式能够娱乐，
也比较健康
啊，能够娱乐，它也是一个对这个整个的社区它是一个好事情，就是说老人心理健康了，家里问题不就少了吗？你弄个唉声叹气的这个非常悲观的这个老人，你觉得不也是年轻一代的负担吗？
我也想这个问问小谢老师，就广场舞呢大部分是女性的啊，男的
也
有，也
有
是被动加入的，这个女性一个是健身，一个是群体，是不是还有所谓男性的时候臭美的这一条，所以人家觉得疑似不屑一样，是不是他们在跳着里面感觉到自己青春回复啊，往后一仰一个生字出来的，是不是有这些表现在里面？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而且您看不同的这个广场舞，它的方阵，它的着装，有的还要求比较高的着装要统一，而且他们就很鲜艳，你会发现有的头上喜欢戴大花，都是自己，有时候您知道中国经历过某一个年代穿的都是那几个颜色，就是逮住了青春的尾巴不放松，也是我觉得一部分老年人的这种想法，这也没有什么可以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刚才石老师和陶老师都提到有一点，我觉得我挺在担忧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老龄化这个社会现象也是越来越严重，那会不会随着这个老龄化的人群越来越多，这种代际之间的冲突事件也就会越来越多了呢？
我认为肯定老年人多了以后会争夺生存的空间资源，一个社会的负担肯定要加重，这就任何一个国家对老龄化都有担忧，因为你如果年轻人养老年人的比例上过分缩小激进，不是三个四个人养一个，而变成两个人养一个，那这个做社会负担确实很重。第二个呢，就是我认为广场舞等等在澳大利亚不多啊，也有人想引进，但是呢就在中国呢，我都认为某些时候坏事也变好事，也不叫坏事。你像小青年我们都讨厌他们打游戏机的，但有很多游戏机帮助了他们不出来犯罪，做犯法的事情，
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
让农村的人有的家很穷，但天天打麻将不见得是好事，但是保持了社会稳定，
对对，
那个所谓大妈你不让他干点什么事，他可能就给你天天来这个儿子女儿找媳妇啊催逼婚了，是不是啊？或者是有别的这个叨叨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跳跳广场舞也挺好嘛，挺健康的嘛，所以我觉得呢就怎么合适的利用这个。好在好像我看到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就鼓励小青年理解中老年，但是他说的呢也不是最合适的，他就认为小青年帮助老年人适应社会规则，这就是你讲的可能某些青年人把大妈拦下来不让他出去跳舞，怕丢他的脸啊。我认为总体上社会不是说帮助老年人呢认识进入这个社会，还要接纳老年人，当然老年人也要自尊，过分的形象上的这种让人不舒服的还要适当收敛。
年轻人老年人这个这个之间这个差距，因为有差距就有这个矛盾了，就是比如年轻人肯定觉得跳广场舞好像跟跳芭蕾舞就不是一回事，对不对啊？那
是吧？
但是既然现在肚皮舞也能跳了，钢管舞也能跳了，广场舞怎么不能跳呢？当然是能跳。那么这里面
是觉得担心到扰民了，
对，那这就是现代，就是老年人和年轻人对现代文明、对城市文明的这个规则的这个接受程度不一样。那过去中国人什么事情反正都可以干，对吧？现代一代年轻人可能因为接受西方的这种观念多了啊，审美也多了，然后这个对这个公共空间啊、私人空间的这些敏感程度也多了一点，是吧？
嗯
你要说破坏规则，年轻人破坏规则也不比老年人差。你路上开车的不都这年轻人开车？电梯里打电话的不都是你年轻人打的吗？所以这个歧视啊，有时候就是因为你自己，你没有跳广场舞。你觉得他们这些人是已经是退休了，退出历史舞台了，还有那么大的存在感，那就是有自然有鄙视。因为澳洲是一个比较总的来说，你想天黑，你住各个 suburb， 天黑了以后，
外面就没人，
鬼影都见不到，不要说人影了啊。中国这个社会有人自愿的像结成这样一种群体，互帮互助，互娱互乐，总体上是一个好事。但是就是说大家都应该让步，让他们有这种概念，就是说你可能影响到我了，你让他知道影响到我了。
我呢其实可能有些听众也不见得是最喜欢的，可能又要向他引申啊，到某个这个社会理念啊、哲学啊等等。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如果拉远了看，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公民的素质和道德良知。这真的是有很多问题，你开快车，你喝酒驾车等等，都有法律规则的。但其实大家争论最多的就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而且这个道德也没有严重的那种所谓全民谴责的地步，有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问题就在于你能不能宽容，你能不能理解，你能不能为别人想一想。我也看到有的报道，家里初三的孩子要参加这个
考
高中
考的，
他自己三班倒，外面大广播就是夜里四点钟就开始啊，一直放到晚上九点等等，有的
跳广场舞，
这确实这个是跳广场舞的舞呢，如痴如醉，他能够感觉到他的存在，甚至在群体里面他得到了活力，他们这些群人在社会上拿他无可奈何。但是我们良心上能不能想一想，如果啊是你自己倒过来处置，你会不会发怒？总体所说，这个道德最后层面的建设，中国经济很发达了，法治逐步走向完善，不管你是不是还有的东西有待在完善，但在道德层面上，而且道德层面上新闻媒体小青年网络起了一种不是说很好的引导，而是抓住某些新鲜点推波助澜，所以道德层面的建设我觉得是个大问题。其中一个小问题就是广场舞如何处理，就某个角度讲，我觉得社会建设到最后是大众文化，是道德，是良心，是善良。
哎，我特别赞成，因为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让大家深省的就是一个是制度层面的一个改进，还有就是道德层面的建设。但这句话说起来，我觉得道阻且长，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大家都要努力的，这样才能达到的这样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最后我们可能得不出一个具体的答案，而说在面对今天社会上提出的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是一个其实各个年龄层都应该考虑的，就是说如何做一个你在你该有年龄的可爱的人，而不仅是老人去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还是建议继续推广老好人。